呼召与觉志，作者大卫·克林丁斯特，道学硕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哲萨比克区会布道与教会发展部主任，现居美国马里兰州哥伦比亚。我记得与麦克的一次谈话，他和妻子一起去教会已近30年，但却一直不受洗。我就问他，你想过受洗吗？他回答说，有时也有。我又问道，麦克，是什么阻止你受洗呢？沉默片刻后，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当我提议他做出受洗的决定时，他下了决心。几周后，他便接受了洗礼。为了帮助他下定决心，我不得不向他的内心发出呼召，帮助人们觉知跟从基督是传道事工的关键一环。它既包括非正式场合的个人呼召，如一对一的谈话，也包括讲台上的公众呼召。决定一个牧师或平信徒救灵工作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是否愿意通过圣灵引导的呼召，大胆地请求做出决志。为什么要发出呼召？因为人通常不会在没有外力推动下做出抉择。大多数人不会在某天清早醒来突然宣布，我今日决志跟从耶稣。通常人们需要直接的呼召来唤醒心中的信念。当我们发出呼召时，便得着机会协助圣灵感动人心之功。协助圣灵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可能很陌生，但是上帝的计划并不是让圣灵在做感动人心工作的同时，教会却在一旁袖手旁观。圣灵是借着人来影响别人，是的，只有圣灵才能感动人心。但通过正确的提问，通过直接而有爱的呼召，可以帮助人听到圣灵的声音，以一种更强烈的方式感受到内心的触动。两种有力的呼召。在教牧生涯早期，我学到过两个短语可以形成有力的呼召。首先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什么什么？你只是简单地问一个问题，在他的脑海中播下一个种子，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该做什么。如果你提出足以引起更深层思考的真诚的问题，大多数人就会做出更理想的回答。例如，如果我察觉某人正感悟到应该考虑受洗时，我就会问他，你考虑过受洗吗？这不会给人以被威胁或被操纵的感觉，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呼召的确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对话。如果他们回答没想过，我可以委婉地询问其原因；如果他们回答说他们考虑过，我就可以继续问是否有什么阻碍，然后将话锋转向如何解决障碍的问题。第二个强劲的呼召是，我想邀请你怎样怎样。还是那句话，你只是向某人发出邀请，而不是在告诉这个人该做什么。比如，我想邀请你考虑受洗，或者我想邀请你考虑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当你发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呼召时，就是在对一个人的内心说话，引起他们对最重要知识的审视。当然，你提问或呼召的方式十分重要。如果你给人的印象是虚伪、刻薄或自以为是，就会适得其反。你若以温柔而勇敢的精神，用爱和关心的态度去提问，则通常会产生美好的结果。人们能够看出他们自己对你而言是否只是一个数字，或是你真的关心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人际关系是救灵工作的第一步。 当你与人建立联系时，就形成了信任。当信任形成时，你就可以提出大胆的问题或直接呼召。个人呼召的步骤，让我们来看看个人呼召的步骤。一，要知道他们是否清楚所讲的主题。人们不会对不理解的事情妄作决断，所以我们要确保主题清楚，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当你知道他们按晓这个话题或问题时，就可以发出呼召了。二，确认有无障碍。你可能会问，在这件事上是否有什么事物阻碍你顺从耶稣呢？只要他们的道路或头脑中存在着障碍，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都不可能冒险做出决定。此时要帮助他们找出并解决障碍，当他们的信心大于障碍时，才会选择前进。这就是倾听的用处，它是引人做出决定的关键一步。事实上，倾听胜于言语，它使我们知道如何发问，以及如何更好地向他们发出呼召。为更好地帮助他人，我需要了解他们面临的障碍和持有的想法。三，邀请他们做出选择。你可以说，你愿意告诉我，你甘愿在这世上顺从他吗？然后开启更深入的对话。如果他们说是，就一起做觉知祷告，邀请他们用自己的话祷告，并用言语向耶稣阐明自己的决定。接下来是祝福的祷告，强化他们的决定，并祈求圣灵的引领。要有耐心，如果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做出正面回答，请鼓励他们多多思考并为此祷告，告诉他们你也会为他们祈祷，并愿意与他们随时交流。继续为他们祈祷，等待圣灵的带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向他们呼召。记住，现在说不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一位救灵者不会放弃，圣灵也不会。四，邀请他们采取行动。一个决定的做出总是与一定的行动相关联。例如，同意受洗的人可能会设定一个日期，一个选择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上帝的人可能会在三个月内交纳当纳的十亿，看上帝如何预备。一个选择戒酒的人可能会把酒从家中清除，或者借着行膏油礼让上帝来医治他，毕竟酗酒是一种病。通过积极的行动确认一个决定，可以增强决心。公共呼召的方式，如何在讲台上发出公众呼召呢？每一次布道都应该有一个呼召，否则讲道就只是一个科普知识的讲座。在我们的布道中，应当勇敢地呼召听众做出决定。若是缺少这一步，讲道的意义何在呢？在研究公众呼召的类型之前，我们需要探讨一下呼召的方式。一，要具体。你希望听者做出什么抉择？受洗？接受基督？学会饶恕？如果你发出的邀请不明确，就不能有人做出回应，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回应什么。二，要积极，不要消极。不要过分关注觉知的消极方面，挑战、障碍或困难，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方面。从此自觉知中所得的福乐，跟随耶稣的益处，即因降服于他而来的平安。例如，我在呼召受洗时，我不能总考虑这个人可能要放弃什么，会遇到什么障碍，或是家人可能会认为他疯了。这些问题或许真实存在，但我不必给他施加不必要的压力，而是强调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喜乐和保证。 三，方向要明确。你要呼召他们做出什么回应呢？是呼召他们走上台前吗？如果是的话，要在什么时间呢？是在你讲话的时候，还是在唱歌的时候呢？你想要让他们举手吗？如果是的话，是你说话的时候，还是在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使用觉知卡，就要明确地解释他们需要做什么。四，反复呼召。若是在讲道时发出呼召，就需要多重复几次。他们应对呼召做出决定需要反应的时间。通常重复能使听众更清楚呼召的内容，并增强他们内心的感动。公众呼召类型。可在讲台上使用的公众呼召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种。一，举手或起立。呼召人们举手或起立，大多数人都乐意做出回应，因为这不像走上台前那样令人紧张。如果听众不习惯被呼召，这种方式会使他们舒适自然。对于不习惯呼召的传道人而言，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二，在座位上默祷。虽不常用，但默祷对敏感话题十分奏效，它更适合私人决定，几乎不需要外在的行动。你只需邀请会众低头默祷，向耶稣陈明自己听到的收获。一两分钟的背景音乐就能够营造出适合默祷的氛围。音乐停止，讲者以祷告结束。你可能不知道他们做了何种决定，但上帝知道。三，台前呼召。在所有公众呼召中，最为有力的要数台前呼召。它需要一个关键步骤，离开座位走向台前。台前呼召的好处之一是，当有人看到其他人做出决定时，他们会受到鼓舞。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呼召时，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圣灵的运行。我们应当更多地呼召人到台前来，甚至在安息日的上午。发出台前呼召时，我通常会邀请听众做出一个具体的决定，然后重复几次，以确保呼召内容足够明确，足以被听众理解。在我发出呼召后，会让会众知道，他们可以在会众起立、结束唱诗开始的时候进前来。散会唱诗开始时，我走下讲台，在会众唱诗时，我只需等待。这样做的原因有二：首先，会众已然起立，这就成功了一半；其次，我不必考虑要说什么，会众都在唱诗，所以我也一起唱，同时注视着圣灵的运行。结束唱诗后，我对那些走上前来的人说几句鼓励的话，然后和他们一起做祝福祷告。祷告过后，若是其中有新面孔，我还会邀请他们继续停留片刻，以记录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这一步十分重要，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天，你需要亲自拜访他们。这种拜访将巩固他们的决定。四，觉知卡。觉知卡不仅适用于布道会，也可以在崇拜聚会中使用。其实觉知卡的主要步骤是填写一张卡片并提交，这种方式可以保证一定的隐私，这使得那些不想走上讲台或不想引起注意的人拥有回应的机会。与会众一起回顾觉知卡，解释每一行的含义和你呼召的决定。可以播放些轻柔的背景音乐，然后告诉他们如何交卡，尽量简化。可以选择用盘子将卡片传递至过道，再由一位执事将卡片收回，或者散会时在门口收集卡片。我更喜欢前者，这样我还可以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后结束聚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定要通过电话或亲自拜访跟进这些卡片。当我们在讲台上真诚呼召时，人人都会有所反应， 也会有更多人受洗。在每一次聚会中，都会有内心预备完全的人做出回应。无论是在个人查经时进行个人呼召，还是在讲台上的公开呼召，救灵者必须牢记，觉志已先，必有呼召。